sunshine when she's gone. It's not warm when she's aw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 Wonder this time where she's gone. Wonder if she's gonna st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this house just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Only darkness every d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This house just ain't no home. Anytime she goes away.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It's not warm when she's aw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 Ain't no sunshine. If she's gonna stay. 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And she's always gone too long. Anytime she goes away.
Hello, 欢迎收听荔枝 FM 867905易经闲聊站。
Anytime she goes away.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经。那今天在易经直播间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损友 ？OK， 为什么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聊起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就是我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好的。但是跟我一起住的两个姑娘，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啊。就是他会跟损友来形成一种对比，然后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怎么讲呢，就是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他们遇到的朋友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天已经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你的身边有没有损友。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没错，朋友的存在呢，应该怎么讲呢，他会跟你很好的去相处，他不会给你造成负担，或者是不会让你觉得难堪。我觉得这样子的存在才是对的。人的一生呢， 不过短短的几十年而已，但在茫茫人海中，却又奇迹般的遇到了那么多可以打开你心扉的人。他们在你伤心落泪的夜晚陪伴着你的失眠，又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微笑着迎上你举起的酒杯。他们使你相信，在生命当中除了有血缘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友情的奇迹。我觉得它完全是一种，应该怎么讲呢，就是除了有亲情在之外的另外的一种关系。可是正是友情的难得意识，才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珍贵。你可能日复一日的沿着自己的轨迹生活的时候，你突然就会发现朋友在不知道哪个路口就走上了一条渐行渐远的道路，你会遗憾，也会想要挽留，但是你却比谁都清楚，那是一条最适合他的路。于是，你用力地向他挥手，大声地对他喊着：“你一定要幸福，好吧。”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你会不会遇上一些损友，他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失望，一些难过，甚至是一些伤痛，因为他们的存在让你觉得你再也不再想相信友谊这个东西。我曾经在跟我室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网上啊，还有到处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的一生当中，如果能遇到你这一辈子都值了，一个是肯给你借钱的，而另一个呢是肯来参加你葬礼的。好吧，我觉得目前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在我的生命里边不存在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遇到，期待吧。人生当中得一二知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羡慕那种一直都定在一个地方的，他会有一些发小，有一些闺蜜，有一些死党，是跟他一起光着屁股玩到大的，这种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你的知己，变成你的最要好的朋友。今天的网络呢，依然不是特别特别的好。有人会说吧，说他们不是情侣，却胜似情侣。多年感情呢，不是爱恨两个字就可以简单作解的。好吧，我真想知道，如果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在，你该是多么的幸福，因为他可能是除了你家人会真心真意希望你好且愿意帮助你的人吧。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朋友，朋友嘛，你看那个字写的两个月字在一起，就是像两个人一样要肩并着肩，没有谁高也没有谁低，我们在一起有可能就是相伴的，也有可能就是 在有困难的时候，他可以向你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你就好好的珍惜吧。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我觉得人呢是变得越来越看不透了，你根本就不清楚你的身边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人，到底谁对你是真心实意的，而谁呢又是属于那种在路上一直打扰你且让你觉得很难为很不舒服的。今天为什么要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听到了舍友跟我吐槽的，一位朋友，两位舍友同时吐槽了他们身边存在着的奇葩的朋友，所以才想在这里跟大家好好的去唠一唠啊，朋友那些事儿。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舍友，他跟我最近分享了一件很奇葩的事情，当我说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这天底下呀还真有厚脸皮或者说不要脸的人。我的舍友呢跟她之前的这个所谓闺蜜呢是一起上学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关系也都还不错。可是就在开始各自工作了，各自上了学之后呢就分开了。可是这个人呢经常是属于那种不怎么靠谱的，她的闺蜜呢经常是会给她许下一些空头承诺，但是却没有一次是能实现得了的。直到最近她开始密切地联系起了我的这个舍友，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无意间呢在不停地透露着自己要开始准备买车了，自己要什么什么时候要提车了之类的这种话题。然后我的这一位舍友 A 啊，我就简称他为小 A 吧，小 A 就一直这样在听着啊，也就是随便应着他，因为之前他其实已经诓过小 A 很多次，就比如说当时小 A 在北京打拼，然后她的这位闺蜜就说，你来吧，你来广州找我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深圳。小 A 觉得也可以啊，因为她毕竟是学 IT 行业的，那么去到深圳呢正好是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呢就从北京扛起自己众多的行囊来到了广州。结果到了广州呢，他们两个就开始讨论起了去深圳的事情。结果小 A 的这位闺蜜呢就说了一句，我呢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我觉得吧还是在广州比较好。于是我的舍友小 A 就没有那种勇气再一个人拼到深圳这种大城市，所以他就跟这个城市擦肩而过。可能有时候有人会说那你的这个舍友小 A 也是啊，他完全可以选择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去就好了。是啊，但是你要想一个女孩子刚从一个大城市到广州准备要跳入深圳，那当然有一个作伴的人可能会好一些，那没有的话可能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小 A 就会觉得说，我这个朋友他到底是在帮着我，他是为我好吗？他开始迷惑了，毕竟他们从小一起长起来的，他大概知道这个人朋友呢他心眼并不是多坏，但是他总是会说出一些不靠谱的话来。 他这位朋友呢，是属于那种根本就见不得别人好的。当看到别人好的时候呢，他就会各种的说啊，人家怎么怎么样，我什么什么没有，反正就是各种找理由吧。自从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呢，小 A 开始就跟他变得慢慢的有一些些疏远了。这段时间的密切联系呢，完全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她的这位闺蜜买车了。好吧，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就想问，这位闺蜜买车跟你的舍友小 A 又有什么关系呢？俩闺蜜说了，哎呀，我准备要买车了，到时候呢，我就可以开着我的车去接你了，以后我们出去玩呢，也就比较方便了。好吧，小 A 呢，也就只是听了一下，没有把它当真。因为小 A 一直都猜不透，他买车这件事情跟他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直到前两天，这个面纱终于揭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的闺蜜终于开始告诉她，她一直要跟她说买车的原因了。她说，我把车提回来了，要不你送我个礼物呗。小 A 呢，是那种比较好讲话的女孩子，她觉得好吧，不过她又觉得怪怪的，因为好像没有哪个人买了车之后会跟周边的朋友索要礼物的，除非是买房子这种大的事情，可能会告知身边的朋友去跟他们分享这种快乐，然后希望身边的朋友可以来家里做客。所以小 A 稍微有点纳闷，她就想，那好吧，既然我们都是一起从小玩的，那我倒是可以给你买一些小礼物吧。女孩子送女孩子礼物一般都会比较好买一些，也会比较简单一些，比如车上的小挂饰啊，或者是抱枕啊，或者是车上用品等等，也或者是车内香氛啊，这些都是容易可以接受的。然后我的舍友小 A 呢，就把她的想法告诉给了她的闺蜜。她说，那你想要个什么呢？你是想要挂件，还是要抱枕，还是要个什么别的东西？结果呢，她的闺蜜就开始跟她说，哎呀，不要挂件，挂件一来挡视线，二来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这个挂件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好吧，说的没错。香氛呢，这种可能也不是很需要，那这样吧，你就给我买个电子狗或者是车内吸尘器之类的用品吧，这样子就是又实用然后又便宜。当时小 A 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点觉得这个女孩子好像不值得，你哪怕让我给她买一个十几块钱的东西，我都觉得不值得。你这不是摆明了已经想好了你要什么吗？我想说，你连一辆车都可以买得起，难道你买不起车里的这些用品吗？太可笑了。我不知道这个朋友存在对小 A 有什么价值，所以我就直接跟小 A 说，我说好了，可以了，这个朋友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一件事情之后你大概就清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说到这儿，我并不是说我们很小气，因为首先我们的关系没有好到这一层地步，就算曾经好，但是你无数次的伤害了我，我已经觉得你对我的存在是一种麻烦，所以我不需要你来。那么第二呢，你说你要拿车来接我，我敢问这个车我会坐几次呢？也或者我真的在需要你开车来帮忙的时候，你会很痛快的来吗？我觉得我不怎么能相信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去花费任何东西给你就好。因为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真心的 想要送一人一件礼物的话，不用人张口，我们就会。送礼这种东西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因为你的所求我才会给你送礼物的。所以我当时就对小 A 说，我说可以了，我说你觉得你这个朋友对你有什么帮助吗？他能在你有困惑的时候出来跟你聊聊吗？他说不可以。然后我说那他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能帮到你吗？他说也没有。那我说他能来干什么呢？然后小 A 告诉我说，无用。 OK， 那既然无用的话，我觉得这种人就可以清除出你的世界了。也许我这么说可能会有一些极端，但是确实是这样。这些人呢，在我们看来就是属于垃圾人的一类，我们应该定时的去清理一下自己生命当中无意间踏进来的，或者是自己请进来的垃圾人，别让他们污染了你内心最洁净的空气。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总有这样一个朋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会渐行渐远，一旦想起来就会无限的唏嘘，就像刚才那样。遇到这样的朋友，我宁可觉得这辈子我都不想跟你认识过。人都是在成长和改变的，随着成长环境、个人阅历、社会影响的不同，我们身边的朋友呢也会不断的更替，速度之快有时让我们都无法接受，而且始终也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曾经那么真爱的人，如今都会变得冰冷陌生。虽然说人生就是一场旅行，陪伴走到最后的也许就是只有那个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但有时候呢，或许只需要一点点的关心，维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纽带就不会断裂，无论是亲情、友情，也或者是爱情吧。好了，接下来说说我的第二个舍友小 C 啊，他跟我分享的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的身边呢有一个90后的朋友，我们都是80后，所以他呢是比较青春靓丽的那种类型，他长得也很像芭比娃娃，所以他身边的朋友呢倒是挺多的。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个90后的朋友，他这个朋友呢特别奇怪，其实论理来说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非常的自私，属于那种自私到了一定的地步。小 C 跟我说他们两个人呢已经经常会一起出去玩，但是每一次出去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呢都不会带钱也不会带现金，永远都是小 C 在买单。我觉得只有一方的这样的付出，另一方无动于衷，你们的关系应该长久不了哪里去吧。 中国一直在说礼尚往来，互相的。所以小 C 慢慢的就会对这个女孩子有点不太喜欢的感觉，因为首先我跟你只是朋友的关系，我没有必要去包揽你的一切。但是小 C 呢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孩子，她呢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有多么糟糕，或者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搭理你了，从此之后我们各不两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她并没有把这层关系一刀斩断。直到有一次呢，小 C 慢慢的发现这个朋友跟他还真的不是一路人。说一件简单的例子吧，曾经他们一起相约去逛街，说好的时间呢，约定的是中午12点，我们一起出去吃个东西，吃完午餐了之后呢就去逛街了，这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的事情。我并没有让你很早的起来跟我一起逛街，所以我给你足够梳妆打扮还有睡懒觉的时间，好吧。结果呢，小 C 就一直都在等这个姑娘，一直等到了下午2点钟，这个姑娘就来电话了，告诉他说，他说哎呀，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吧，那要不然我就不去了，要不然或者你等我，你再等等我，我呢梳妆打扮好了之后就过来找你。好吧，小 C 呢就觉得行吧，就按照你的来做吧，怎么着都可以。但是小 C 又不想逛得太晚，所以就告诉他说，那你就稍微快一点，咱们呢早点逛完街就可以早点回家，不至于那么晚了还逗留在外面，第一是不安全，第二呢就想早点回来休息了。结果这个女孩子呢又是让小 C 一通的等，等到后来不耐烦了，因为小 C 那天上街逛街他真的是要办一些事情的，他需要购买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就给这个女孩子打电话，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他说这样吧，要不然我就先去，改天我们再一起相约，那我现在就自己先过去购买我的东西，这也是人之常情，按照道理来说约定好的时间是你先违约了，所以我要自己去出去去办我的事情，这也是很正常的。结果这个女孩子呢就在电话的另一头开始发火，她开始暴跳如雷，她开始说，她开始生气，她说你为什么不等我。当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脑子就只有一个概念，是谁等谁，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然后呢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一起去到了商场啊，去逛街。可是这个闺蜜呢，她满脸的不高兴，这个90后一直在发着火。然后小 C 呢，她是看出来了，但小 C 是比较有教养的女孩子，那就顺着她吧，啊，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别自己找这种不痛快，就好好逛着街，也不怎么去敢招惹她。小 C 呢，还就为了这件事情想要缓和一下这种尴尬的关系，就跟他说，说那要不然我俩去吃个下午茶，去吃点好东西。这个女孩呢就一边玩着手机，头也不抬的看他，告诉他说不去。然后小 C 说那要不然我们晚点的时候去看个电影。结果这个女孩还是一样冷冷的来了一句不去。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在旁边打篮球，这个篮球呢就比较不长眼了，飞过来砸到了他这个闺蜜的脑袋上头。结果打篮球的这个小男孩呢是一个5岁大一点差不多这种年龄的小男孩，结果这个闺蜜就开始大吼大叫，那个声音洪亮度啊不亚于超过了很大很大的分贝啊，至于多少我也不敢测量，反正方圆几米的人呢都把目光聚集到了他们的身上。这个女孩子呢冲着一个小朋友很大声的在吼，她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会很痛吗？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不可以打篮球吗？那个小男孩那么小的年龄当时也被吓到了， 因为他并不是故意想要把篮球砸到你的头上的，他只是无意间在拍打的过程中跳起来砸到你的脑袋。这个小男孩呢，是一个像我的小 C 朋友说的一样，也是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孩子。他当时没有哇的一声大哭，反而是马上跟面前的这位愤怒的姐姐开始道歉。我当时想说啊，你这个90后的孩子还不如这个00后的孩子更好一些。所以后来小 C 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大多数时间他跟这个朋友啊，所谓的这个闺蜜一起出去的时候，他心情是往往很沉重且很糟糕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总会觉得说跟他在一起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会有压力，会有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让自己觉得很丢脸，说我跟我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我会觉得很丢脸，我宁可希望我不认识他。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是一个公共场所，在这种公共场所下对着一个那么小年龄的孩子大吼大叫，这算作是什么？所以在听完这两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听过这句话，就叫做看一个人他的状态，就看一下他周边的朋友，你就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很多人都会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过来。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反思，难道我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人吗？难道有的时候我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不然我怎么会吸引到这样的人来到我的身边呢？他对我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让我很添堵，反而让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相处是这么的不舒服。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种让你觉得不自在的朋友。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跟你说你这不好那也不好，你做这个不对做那个也不对，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存在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为了干嘛的。我们在一生当中总会遇到一些喜欢道德绑架 打着友谊旗号让你为难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和他的好朋友吵架了，他想要和解，可是对方一直都不答应，还到处说他的不是，为此他烦恼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他要是不答应就算了，勉强不来的。对于这份友情，你已经努力地挽救过了，那便没有遗憾了。人际交往呢，是双方的互动，需要双方的在乎与维护，才能够相伴同行。爱情如此，友情亦然。当一方已经不再看重这份情谊的时候，另一方再多的付出，所得到的结果往往都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是真正的好朋友，他不会让你为难，更不会背着你到处说你的坏话，伤你的人格。会让你为难的，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把你当成好朋友。这样的朋友呢，不要也罢。之前还有一个朋友，暂时也称他为小 A 吧，找我倾诉。他说他的朋友呢，小 C 越来越过分了，他真的受不了。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跟他一起交往下去？为什么不直接跟他翻脸呢？小 A 回答我说，不行啊，大家一圈人都在一起玩，不值得为了他一个就放弃了其他的朋友。听到这儿，我就不再劝了，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苦闷。我想起来之前小 A 呢也找过我几次，都是被他口中的那个小 C 气得跳脚了之后才找我来倾诉的。记得有一次是小 A 跟我说，他看中了之前的一个包包，虽然有点小贵，可是自己努努力呢还是可以拿下的。于是呢，就把这个包的图片呢发到了微信群里，想让朋友参考参考意见，看看哪种颜色会更好看。小女生嘛，总是对这种包包这种东西是不太有抵抗力的。就在大家欢欢喜喜的都帮忙参考意见的时候，她的这个小 C 朋友突然就窜出来了一句，就知道买买买，天天净想虚荣去了。这句话一出，群里一下子就冷场了，本来兴致勃勃的朋友们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小 A 那次呢就有点不太高兴了，跟我说为什么这个小 C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总在人家的兴头上浇冷水，买个包包就虚荣了吗？我听后问，我说你买包包的钱是他出的吗？你这个钱也是自己努力赚来的，想怎么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他以什么立场来评判这件事情呢？就算你买这个包是用来买菜的，这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又有什么可反对的呢？小薇听后特别的赞同，他说是啊，为什么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呢？我当时就光觉得他太令人难堪了。那你下次就这么反驳他好了，我对他说。不行啊，这样的话会很尴尬的，他犹豫地看着我。是啊，那种本来就喜欢好面脸皮比较薄的人，如果这么说的话必然是尴尬的。那他为什么就觉得让你尴尬这件事情无关紧要呢？他都好意思为难你，你为什么还要顾及面子上的问题呢？你越是不好意思，人家就是 越觉得好意思为难你。好吧，说一个正面例子。我也有一位朋友，暂时称她为小弟，她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每次过来找我玩呢，都天天和我一起吃喝玩乐的。那时候我正好失业了，她也知道我的窘境，每次出去的时候呢，必定抢着买单，从不说 AA 的事情，更不会讥嘲我为什么还不去工作。我是很感激的。所以之后我找到了工作，我开始上班，上班以后呢，我就立马邀请他去吃各种美食。我很感激我的这位朋友，谢谢他的善良与体谅。善良和软弱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善良是有底线的，而我的那位朋友小 A 呢，是属于软弱的那一方，一次次被触碰底线，一次次的降低底线，被欺负了只会找我倾诉，而不懂得自己强硬起来，这样只会让自己过得很累。其实在我看来，人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学会独立，不要过分的在意人际关系，想要尊重就必须要有原则。至于那些好意思为难你的人，他们也都算不上是什么朋友，既然连朋友都不是，那又何必在意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电话，一件事情，心中非常非常的不愿意，但是就是有很多朋友觉不到，乐此不疲的总喜欢套近乎，不在乎，乱开口，好像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欠他的。我经常会说，能不求人尽量不求人，能自己做到的事情尽量自己做到，别什么事儿都去找朋友帮忙，或许很多事情朋友并不是特别的想愿意帮你，就算帮你也是违心的，而且很多朋友就算帮了他的忙，感谢都没有。你干什么呀？你朋友欠你的吗？以前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到说，帮我买个饭吧，帮我抄作业吧，哎，帮我免费设计一个 logo 吧，帮我免费上课吧，帮我免费写篇文案吧，帮我免费化一次妆吧。或者有些朋友他是自己开店的，然后你就会说，这东西我先拿去用。你连朋友的钱你都赚吗？什么？咱们关系这么好，你居然拒绝我？哎，想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连这点小事的也不值，连这点小钱都不如。在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以朋友的名义，要求我们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前两天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小 W 说自己家的狗生了几只狗宝宝，刚刚满月，还现场给我们看了狗宝宝的照片，真的是特别的可爱。我们朋友中呢，很多人都想要，小 W 说他媳妇儿不打算送人，要自己养着。当时我们中就有一个朋友一直说，送我一只呗，我也挺喜欢狗的，一只小狗而已，总不能不给兄弟这个面子吧。小 W 说什么都没答应。后来小 W 告诉我说， 结果这个朋友呢发消息给他了，兄弟算了，为难你了，想不到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还不如一只狗。小 W 说自己内心其实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朋友都知道，那个朋友呢并没有那么喜欢狗，而小 W 和他老婆呢是真的喜欢狗，不仅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也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对于这样的朋友，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小狗，他只是想要在我们这么多的朋友中证明他自己，证明他自己在这位朋友的心中的地位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朋友，为了证明自己的特别，为了证明自己跟他们关系的不一样，就想要做一些为难朋友的事情，甚至情感绑架。友情这东西，控制好了友情的小船一帆风顺，控制不好总是会说翻就翻的。欢迎大家收听荔枝 FM 867905一心闲聊站。今天在一心直播间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损友？好吧，接下来咱们继续聊聊啊。小文呢有一家蛋糕店，他店里面奉行的原则就是无折扣，因为这样讲原则的店规呢，所以他的这个生意还是很不错的。他昨天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前几天他的朋友来蛋糕店，并且要求给他打个折，他坚持说我们这个店里是不打折的，给任何人都不打折。这个时候那位朋友来了一句，那你能不能给我打个9.9折？小文说，你差这几块钱啊，你这等于在破坏我的规矩啊。一个蛋糕几百块打9.9折，他充其量少赚几块钱，可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那么以后别人再要求打折呢？小文为了坚守自己的不打折原则说，我还是送你吧，我店规呢就是不打折，我不能破坏这个规矩。然而当小文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朋友又生气了，哎，你什么意思呀？我买不起吗？你怎么这么瞧不起人呢？小文的朋友真的想要打折扣吗？不是，他只是想要获得那一份特权，一份别人没有的特权。很多时候在说别人不够意思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拎不清。小文的朋友呢，说到底也不是真的想要占太多的便宜，他只是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我和你是朋友啊，你给我打折，这样我在别人面前就会显得倍儿有面子。更多的时候，友情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绑架别人来衬托我们自己面子的，也不要拿我们的情谊来换取利益。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冬天群发说发1块钱红包要买秋裤，夏天群发说发1块钱红包要买粽子，甚至随时随地的发说检验友情的时候到了，要是关系铁的就给发个红包，1块也是情谊。说的太多的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有人总是乐此不疲地在微信里乞讨呢？他真的穷到了缺这几十块钱吗？不是的，那些群发了的消息的朋友们在收到红包的时候一定会晒在朋友圈里， 甚至一连好多遍都是在晒别人发红包的截图，为什么呢？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炫耀心理，我的朋友多，够意思的，都给我发红包了。其实呢，我们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朋友，他热情友好，讲义气，而且总是在说话的时候特别的强调，我有个朋友特别的厉害。但是他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总是把握不好界限，有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别人难堪，甚至打破规则。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是为了面子成就彼此的炫耀，而是真正走心的去交往。再要好的朋友都不要做感情绑架，变相的要求人家为我们做一些为难的事情。礼尚往来是对的，但满足自己恶心别人就真的不应该了。所以今天在异性直播间也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关于朋友那些事儿。异性的朋友很少，很少有人能走进我的心里，我曾经也敞开过心扉让人走进来过，可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他们恶心到我了。我是一个很有底线跟原则的人，一旦被恶心到 OK， 你将会永远的从我的世界中消失。如果我主动的把你从我的世界里面清出去，那我会告诉你不好意思，你将永远都不可能再进得来。我对任何人都很真诚，我从来没有想着要去占一些什么人的便宜，人跟人的相处是以舒服为准。所以希望今天听完异性直播间的这期节目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反思一下，你的身边到底存不存在这种人，他们的存在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如果给你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那我想说你可以把这些垃圾清出去了，不要让它这种污秽的空气来污染你内心的那一片平静。朋友确实很难得，如果你真的能够在一生当中拥有两位朋友，一位肯给你借钱，一位肯参加你葬礼的朋友，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对于现在来说，这件事情变得极其珍贵且非常的难得。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